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5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香港亲中媒体南华早报10月5号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中共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杨洁篪将在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在瑞士举行会谈。这次的会谈是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以及台湾局势升温的时候举行。南华早报援引熟悉双方会面安排的知情人士又讲话，他们的目标是重建沟通管道，并且落实习近平主席以及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路透社表示，美中关系在前总统特朗普时期急剧恶化，而拜登政府亦都因为香港、新疆和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溯源等多项的议题维持对中国施压。中国亦都对美国加强支持台湾感到愤怒，认为美国在推动台湾独立的独立运动，北京声称台湾独立是触发中国武统台湾的一条红线。在过去的四日里面，中共解放军持续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侵扰，自十一国庆以来总共是动用了149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星期一就有56架次的解放军军机是绕台，是台湾国防部报告中共军机动态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台湾总统蔡英文警告说，台湾如果落入中国之手，将会对亚洲和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一旦受到威胁，台湾将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蔡英文星期二出版的外交事务商月刊上面以台湾力争民主之路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一股良善力量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当中作出上述的表述。蔡英文在文章当中指出，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而他们亦都应该了解与台湾合作的价值。蔡英文说，他应该记住，如果台湾沦陷，地区和平亦是民主联盟体系将会遭受到灾难性的后果，这个亦都意味着在今日全球性的价值观的竞争当中，威权主义比民主更加占上风。中国解放军空军在10月1号和2号两日分别派遣38以及39架次的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连续两日打破单日绕台军机架次的纪录。虽然10月3号绕台军机架次是降到16架次，但是10月4号的绕台军机再次是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美国白宫以及国务院都曾经分别发声，谴责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以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强调对台湾的承诺和支持坚如磐石，而且将会继续向台湾提供他们防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美国、英国是三艘航空母舰十分罕见地连同日本、荷兰、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的海军舰艇，在10月2号至3号在冲绳西南方向的菲律宾海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此举被视为是对中国军事扩张的一种反制。不过解放军在10月4号出动56架次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不单止是被看作为是对台湾的威胁，而且亦被视为是对美、英、日等六国大规模海军联合军演的回应。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表示，解放军军机2009年3月首次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当年侵入军机的一共大约是10架次，但是到了去年，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就是暴增到380架次，而今年截至10月上旬，侵入的解放军军机就已经超过600架次。台湾国防部表示，这种针对性的军事挑衅严重影响了台湾的空防安全。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星期一表示，他们的安全部队发动了连夜的突袭，捣毁了伊斯兰国夫罗山在喀布尔的一个活动小组，打死了现场所有的激进分子。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喀布尔主要的埃德加清真寺外星期日发生了炸弹爆炸，炸死了至少8名的阿富汗平民，炸伤了至少20人。根据监督恐怖组织网站的塞德情报集团的翻译，伊斯兰国夫罗山星期一声称对这次的攻击负责，声称他们的一名战士在送葬人群里面是附近引爆了炸毁的腰带。塔利班未有讲他们采取的行动是对清真寺致命爆炸事件的反应。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抨击共和党议员阻碍民主党人提高政府借款权限，以避免在10月18号出现灾难性违约。美国政府预计在当日将要现金告罄，无法支付账单。拜登说他无法保证美国不会出现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他争辩说这个是取决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不要威胁动用让共和党人阻碍议程的手段，从而允许民主党人仅是靠本党的票数来迅速提高债务上限。美国目前的债务水平为是 28.4 万亿美元。拜登总统说如果政府债务违约，共和党人将会承担责任。经济学者预计违约将会为美国股票指数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可能迫使政府推迟支付美国老年人养老金，而且无法及时支付政府承包商。拜登表示他是不相信违约将会是最后的结果，因为后果是如此的严峻，但是他能够保证呢？假如他能够，他会的，但是他不能够。他形容违约如同陨石撞向美国的经济。拜登警告说利率将会升高，估值将会下跌，波及到千百万美国人的投资。麦康奈尔星期一致函白宫，重申共和党人不会帮助民主党人解决债务上限的僵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民主党人愿意靠自己的票数，不用共和党人的支持，以简单多数来提高债务上限。而在100个席位的参议院，民主党占50席，副总统贺锦丽可以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调查加州最大漏油事件之一的官员正在试图确定将126,000加仑的重质原油喷入太平洋的海底管道是否是被一艘船的锚损毁。根据洛杉矶以及是长滩港的网站，这两个港口是美国最繁忙的两个集装箱港口，这些货船通过并且停泊在海底管道经过的区域。海岸警卫队的少校沙耶表示，他们正在研究造成漏油的是否可能是一艘船的锚，但是这一点目前处于评估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的海滩的居民表示，当局对海滩附近的这宗大规模漏油事件反应迟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意调查指有41%的市民对林郑月娥最后的施政报告没有期望，民主党倡落实普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即将在星期三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她在星期二会见传媒时表示，在公众咨询期收到大约3800份书面和电邮意见书，反映市民最关心的议题依然是房屋和土地供应。她又表示，今次施政报告会聚焦未来，着眼经济融入中国发展大局。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表示对施政报告没有期望。有前立法会议员分析，调查反映市民对港府的期望感到灰心，但仍期望施政报告可以解决香港的房屋和医疗等问题。民主党日前公布施政报告，建议希望落实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7年7月1日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届的任期剩低不够一年，她将会在星期三，即是10月6日，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10月5日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在早前的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她分别到学校和透过直播等等主持了大约40场咨询会，听取不同界别的意见，估计大约有3500人透过相关咨询会参与公众咨询。林郑月娥表示，整个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收到大约3800份书面和电邮意见书，反映香港市民最关心的议题依然是房屋和土地供应。他表示明白市民认为重中之重是解决房屋和土地问题，今次施政报告会聚焦未来，着眼经济融入中国发展大局。
呢一本施政報告係五年任期嘅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咁所以我哋都利用呢個施政報告嘅附篇咧，係總結一下呢一屆政府喺呢四年幾嘅工作，同埋全面向社會交代我哋喺過往四份施政報告裏邊嘅900多項嘅政策嘅措施嘅落實嘅情況嚇。所以在附篇裏面希望大家都找到大家以往關心過有關於一些新的措施是取得的成效。就正如我所說，就今年的施政報告會聚焦未來，當然在未來裏面就經濟發展很重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很重要，但我完全明白市民重中之重是希望政府能夠解決房屋和土地的問題。
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17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施政报告的网上民意调查，在9月13日至16日访问了5807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41%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份施政报告没有期望，另有10%的受访者表示期望几细。6%表示期望好小，认为期望好大和几大的受访者分别只有2%和13%，亦都有28%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调查问及无论受访者认为这份施政报告重要与否，受访者认为最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哪一些，结果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很需要解决房屋问题，58%认为很需要解决医疗和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同样有39%的受访者认为很需要解决，另有31%的受访者认为劳工政策很需要解决。前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张国柱在记者会上分析，调查反映市民对港府的期望感到灰心，但是仍然期望施政报告可以解决香港的房屋和医疗等民生问题。
大家都会看到對施政報告咧係個期望係好低嘅，但係咧對施政報告某一啲即係民生嘅項目嘅需要性咧，其實佢哋係表達到非常之高嘅，即係睇得到佢哋對醫療、房屋啊、福利啊、教育啊、勞工咧，其實係60%、70%、80%，甚至乎接近90%。呢啲咁樣嘅覺得係好有需要，咁呢個對比咧，其實我自己唯一一個 comment 就係話，其實大家對政府嗰個期望咧係有啲灰心，但係咧對社會需要嗰幾樣嘅項目，特別係房屋、醫療、福利等等咧。他們覺得是很重要。
張國柱表示，很多香港市民對施政報告沒有期望，對政府的施政亦都感到灰心，主要是由於市民質疑港府是不是真正聽取民意。
這個好像很矛盾，但其實看起來又不算很矛盾，因為他本身就覺得房屋、醫療、教育、福利這些是民生一個很大的項目，如果搞不好呢，即係個社會嗰個基礎就會更加動搖。但係對政府個施政報告咧，就個期望唔係好大。原因就係佢覺得我提咁多意見，係咪真係聽到咧？咁我相信咧，就如果我哋睇翻啲傳媒，即係近幾個禮拜嘅一啲報導。或者甚至乎一些組織去看翻，其實不是很多向政府提交那個施政報告的意見嘅啫。
張國柱又表示，對比起2019年同埋之前的施政報告諮詢同埋各政黨團體表達意見的氣氛，今年施政報告的諮詢氣氛是淡靜了很多。他期望基層市民組織勇於表達意見。
比起19年之前那個此起彼落呢，其實是真的靜得很厲害。 咁我希望透過今次嘅研究計劃，係帶起一啲願意講出一啲基層市民聲音嘅組織咧，唔怕嘅。我哋講我哋應該要表達嘅意見，個政府就算聽到唔做，呢個係政府嘅事。如果唔表達，就係我哋自己嘅事。咁所以我覺得咧，係應該繼續去講啲嘢，發聲。唔需要太過擔心自己係咪一粒朱古力。我諗如果真係要去到咁嘅時候咧，我都好擔心香港嗰個社會狀態係點樣。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研多年来一直都有进行施政报告前瞻的民意调查，过往社会上的讨论气氛相当活跃，特首亦都会会见不同的政党、学者、传媒和基层组织等听取意见，但是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施政报告的咨询转趋淡静，他认为今次的民意调查亦都反映市民对政府的施政感到灰心。
反映紧市民即係有啲灰心，阿柱哥覺得比較客氣啦。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都係哀莫大於心死嘅，即係好多人對個政策冇咗期望。即係我諗個政府搞到市民對政府對佢冇期望咧，其實係應該深刻檢討嘅。即係我覺得政府啲官員或者特首近呢幾個月我哋見到佢啦，即係譬如啦，頭先你係嗰個點搞嗰個即係諮詢會。竟然是找百多人，其中九成半是自己陰點，然後曬個介紹找個大學機構，不過全港抽樣抽了一堆人出來，抽了12個這樣，我覺得真的很惡體咯。
钟建华又表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当局多次大规模拘捕和检控的行动，令到很多市民觉得以国安法检控好像比违例泊车更加容易。他认为这些现象也都是令到市民对施政报告以至港府没了期望。
即其实大家知道很荒谬的，现在香港呢，你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大过被人指控你违反违例泊车的会。咁即係好荒謬咯，搞到社會，搞到國家安全呢個概念都好荒謬，好好笑，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造成咁嘅結果咧，就社會普遍對呢個社會、對呢個政府不再抱有期望。咁呢個咧就反映喺今次我哋呢個調查裏邊啦。啊，我哋其實就問大家對施政報告嘅期望，對施政報告都冇期望嘅話，對咩都唔會有咩期望噶啦，係嘛？大家知道施政報告就每一年政府就住施政嘅期望同成績作一個簡要嘅報告啊嘛。大家覺得樣樣都重要嘅，但係覺得我講都冇用啦，所以我對佢冇期望，41% 冇期望，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問題嘅。
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9月28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多项对今次施政报告的重点建议。党主席罗建熙表示，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希望施政报告恢复和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落实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落实最终达至由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之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目标，以及最终达至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罗建熙回应传媒提问表示，难以估计已经没有立法会议员的民主党今年提出施政报告建议，政府会不会聆听。不过他认为政府应该广纳意见，民主党亦都会一如以往继续提出意见。罗建熙表示，民主党认为的普选定义是更多港人可以自由参与选举，没有不合理的筛选。罗建熙又表示，民主党亦都希望施政报告加强人权教育和研究，将人权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人权研究，加强人权培训，普及人权知识，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罗建熙又表示，配合中国国家新设的 環境權利建議立即停止明日大嶼計劃，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創造可持續發展條件。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商务部长指责北京违反购买美国商品的承诺，阻止中国航空公司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订单。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华盛顿计划保留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向北京施压购买所承诺的美国产品。经贸分析人士说，尽管这场贸易战未有明确的赢家，但是北京可能是最大的输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9月28号一次的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多家的航空公司希望购买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飞机，但是中国政府不让他们购买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波音公司日前发布的一份预测报告说，中国在未来的20年里面需要购置8700架飞机，总价值估计是大约是 1.47 万亿美元。中国的航空市场占波音公司客机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但是美中关系整体的恶化，加之特朗普对时期开始的贸易战，使到波音公司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航空市场当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坊间有分析说，北京这样做是想利用是否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作为贸易战当中的筹码，同华盛顿讨价还价，并且藉机会推广自己的国产 C919 飞机。知情消息人士对媒体透露，由于美国的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 C919 飞机更加难达成认证以及生产的目标。路透社9月27号的报道说，援引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华盛顿要求向任何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在出口零部件或提供技术援助的时候必须要获得特别的许可。由于美国相关的供应商获得许可需要时间，导致中国飞机的认证速度是很慢。美国航空业咨询公司爱国者工业伙伴供应链专家阿列克斯·克鲁茨对路透社说，中国 C919 飞机认证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供应链，特别是在当前的通胀、材料供应以及供应商变化的背景底下，供应商可能缺少流动资金来进行适航认证之后的改装。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托勒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波音嚴重的安全問題無疑給予了中國一個停止購買他們飛機的正當理由，但是隨著特別惹人麻煩的737 MAX 型客機目前在全球大部分地區重新投入使用，毫無疑問北京現時是故意推遲恢復波音飛機的進口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托勒爾森補充說，不过中国目前的主要目标可能是取消或者是降低特朗普时期的很多个关税，而不是加速推广中国国产的 C919 飞机，因为如果被怀疑有任何监管操纵的行为，这个将会在美国引发一场大风波。不过美国马里兰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丁宏斌即是认为，目前中国不急于订购波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资金短缺，因为中国需要大量现金来解决恒大集团的问题，并且急需资金用于购买发电用的煤炭。而此外，中国还需要不断地刺激国内经济活动，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丁宏斌表示，购买波音飞机可能有助于中国履行从第一阶段开始的承诺，但是这次的大购票不太可能对国内其他的问题产生积极以及是有意义的影响。北京可能正在利用波音的收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我认为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对现金的需求。航空工业和市场分析机构替尔集团公司的航空分析师阿布拉菲亚较早之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未有对美国客机征收任何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贸易壁垒，因此中国航空公司在是否下订单的问题上面是在按照政府的指示行事而已。阿布拉菲亚认为， 美中两国谈判代表之间有望达成最终的大交易，其中包括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但是波音公司对这笔的交易的时机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把控。日经新闻2021年初援引自己的研究说，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包括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2020年总共是推迟了波音的58架飞机以及空中巴士的53架飞机的订单。华盛顿和北京在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的时期签署了当时期待已久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协议的条款包含中国承诺在2020至2021年的期间，在2017年的水平之上再购买价值大约是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华盛顿研究机构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在9月27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表示，距离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期限还有4个月时间，中国还未完成的购买承诺指标还是有超过 30% 以上，北京是否会按期兑现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这个阶段承诺。马里兰耀拉大学教授丁蒙斌认为，中国很可能不会按期履行承诺，因为北京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资金挑战，解决恒大以及能源的问题远比履行第一阶段交易的承诺更为紧迫。资深经贸分析师托勒尔森就表示，他不相信北京会如期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他认为，除非美国决定以增加新的关税来执行协议条款，否则中国不会履行特朗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的进口承诺。托勒尔森还说，该个协议确实是包含了争议解决的条款部分，如果双方反对对方的行为，除了退出该个协议以外，没有最终的选择权。这种的结构非常之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是低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现时是华盛顿利用这种的杠杆力量的时候。观察人士注意到，鉴于美中关系近期出现的一系列重启和缓以及是迹象，此外数十家的美国主要商业团体亦都呼吁拜登政府应该是削减帮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不过这个星期美国经贸高官的一系列表态显示，拜登政府很可能趋向于保留特朗普时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遗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9月30日接受美国政论杂志政客的采访时候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自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彻底审查，目前审查的工作很快将会完成，但是他未有具体说明具体的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宣布，戴奇将会在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发表演讲。公共政策博客创办人托勒尔森表示，他并未有看到美中关系的整体呈现出太多的积极的迹象。虽然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华盛顿指派前华尔街大亨桑顿秘密访华，和北京进行后门秘密会谈。主美国工商团体要求拜登政府削减对华进口关税的呼吁，托勒尔森认为，虽然这些热衷于离岸生意的美国企业是正在敦促美国削减关税，但是他们的努力是一厢情愿，而且是未有得到对等的回应。他说，但是拜登是对有工会组织的选民负有承诺，这些选民决心要求华盛顿维持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此外，很多项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舆论已经明显地转向对中国更多敌意，因此单单是这些政治因素就将使到拜登保留特朗普的大部分做法。他本人强烈支持这样的决定。马里兰州的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美国进入假日季节，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削减对华关税的压力是将会更大，然而这个恐怕不是华盛顿的最高优先事项。丁宏斌说， 拜登总统将会保留对华关税，并且观察中国今年冬季的局势如何发展。拜登政府还有能够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中国要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都是 CPTPP 的申请，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美中贸易协议是作出 CPTPP 的这样的让步。尽管分析人士一般都认为任何形式的贸易战都未有真正的胜利的一方，但是美中之间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贸易对峙，是否能够分出哪一个是更大的赢家或者是输家。美国之音采访的经贸专家都是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面，中国很可能是这场贸易战更大的输家。托纳尔森认为，虽然中国最亲密的全球贸易代理系统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过去两年当中是有所缩小，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于贸易的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因此中国很明显是目前美中贸易战当中最大的输家。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教授丁宏斌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双方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这场的贸易战没有明显确的赢家，如果必须选择一个赢家，可以说中国是胜利者，因为美国无法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而且贸易平衡仍然是有利于中国。丁宏斌表示，从另一方面来看，贸易战是给予了美国公众敲响了是警钟，美国公众现时大多是将中国视为是一个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竞争对手，这种的态度的改变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长期重大的影响，大家是已经看到了其中的这些的变化。他还说，中国目前可能已经是抵御了美国的关税攻击，但是中国可能正在是输了他们这场的贸易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自今年八月份以来，中国官方传媒和官员都集中传播一轮虚假信息，暗示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背后的新冠病毒可能是由美国制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疫情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转移对以下问题的关注。为什么病毒最早在中国被发现呢？它是自然起源还是来自位于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呢？最近这一轮的虚假信息是中国政府这个尝试的延续。在新一轮虚假信息攻势之下，病毒可能起源于马里兰州德里克堡美军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死灰复燃，但现在更加进一步，这轮虚假信息促使到大众对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位顶级冠状病毒科学家的工作产生了怀疑。拉尔夫·巴里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研究冠状病毒已经有三十几年的历史。根據巴里克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個人資料面頁，他的一些研究已經被用於開發新藥來到治療可致命的冠狀病毒感染，例如是 COVID-19。 他的個人資料頁面上顯示，多年來巴里克警告稱，新出現的冠狀病毒是一個重大的持續的全球健康威脅，特別是因為它可能可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从动物转移到人类群体，而且他们往往会迅速传播。但现在引发关于 COVID-19 的病毒是不是亦都已经经历了这种从动物到人的转移的这个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而中国现在试图将目光焦点转移到巴里克位于教堂山的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经在8月23号表示，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这个误导性的声明之后的第二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代表陈旭大师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正式要求该组织调查巴里克的实验室，截至到去本质事实调查发表之前，巴里克他的实验室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均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查询。巴里克曾经断言否认他的实验室通过增益功能研究合成超级病毒，或者是该今次的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是指通过实验提高病原体的毒力或者是传播性，以便借此研究和开发能够有效压制病毒并治疗病毒所引发疾病的方法。在2015年，他和其他科学家在《自然医学》期刊上共同发表一项研究，当中利用反向遗传学方法创造出一种人工合成的冠状病毒，并对之进行测试。这个嵌合病毒的刺突蛋白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云南采集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位于武汉市，是今次大流行病在2019年尾全球首次爆发时的震央。武汉病毒研究所亦都一直被尚未经证实的一种猜测所围绕的，也即今次大流行病可能开始于一次实验室事故导致的病毒泄漏。石正丽和中国官员均否认这种讲法，但是包括巴里克在内的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表示不能够排除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实验室起源论和自然起源论都应该被更深入地调查。世卫组织最初曾经声明实验室起源论极不可能，但该组织现在敦促中国政府提升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他研究实验室的透明度，并提供更多的疫情相关原始数据。巴里克曾经向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人员提供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称他的实验室从未研究过制造超级病毒的方法。他还澄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负责审核生物安全的委员会均认定他2015年对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潜力的研究不属于功能增益。但亦都有批评人士说，相比科学界对增益功能研究的更广义的理解， NIH 的定义过于狭隘。他们认为 NIH 的指南当中将功能增益的定义限制在致病性和毒性这两个指标上，以排除了宿主范围这个指标。在功能增益定义上的分歧导致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弗契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在今年7月20号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展开激烈的辩论。但无论怎样，巴里克表示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已经证实北卡罗来纳大学所研究的蝙蝠沙士样病毒中某一种病毒是与今次的病毒有相关关联的。巴里克的团队利用 SHC014 的刺突蛋白制造了人工合成的冠状病毒，也都证明新的蝙蝠冠状病毒毒株对人类构成的潜在风险。根据巴里克表示，为了尽量降低风险，他特地将这个新合成的冠状病毒的传染性设计低过原始病毒的传染性。在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对他的一次长篇采访中，巴里克表示他的实验室从未向中国科学家提供过任何分子克隆或者是任何人工合成的病毒。虽然石正丽的实验室亦都做过类似的研究来到观察自然界中病毒转移感染人群的风险，但他的团队所使用的是基于另一种蝙蝠病毒合成的病毒。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的这篇论文中，巴里克及其合著者确实做出警示的，表示这一类研究存在安全风险，尽管它是预防大规模疫情的重要工具。巴里克在论文中列出了他所采取的层层安全防范措施，为了未来疫情爆发作出准备并减轻它的严重程度的考虑，必须与因此而制造出更危险病原体的风险互相权衡。2015年这篇论文中称，科研审查组可能会将某些基于现存毒株构建嵌合病毒的类似研究认定为风险过大而不能够进行的。中国传媒都强调巴里克的实验室曾经发生安全事故。美国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去年發表的文章報導了六宗與新冠病毒相關的事故，其中包括一宗2016年發生事故。那次事故當中，一名實驗室工作人員被感染了實驗室合成的冠狀病毒的老鼠咬傷，但那位工作人員並未因此生病。以上這一切都為中國在 COVID-19 起源問題上散播不實謠言提供了燃料。你以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所打造的自媒體帳號黃淵潭天為例，該平台最近陸續發布了溯源美國系列視頻。中國的自媒體最初所指的是由製作原創內容的個人所營運的獨立社交媒體帳戶，不過近年來大部分中國官方傳媒和一些政府部門亦都有自媒體的帳戶。溯源美國系列的最新一集名為《再闖美國生物實驗室病毒狂人》，竟然是預言家，自稱找出了巴里克、美國製藥公司和美國軍方，也即德特里克堡之間的利益鏈大關係。我想找到這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動機，直到我看到片頭的視頻，黃淵潭天在這一集的視頻中說，我沒有想到一切不過是一場生意。視頻初換到巴里克在2018年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演講的鏡頭，但黃淵潭天將那次研討會與巴里克的話置於一個扭曲事實的虛假背景中。我想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這一則視頻顯示巴里克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想在下次全球疫情中賺錢買生產抗病毒藥物的公司的股票，但事實上巴里克那次長達35分鐘的演講是關於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風險。巴里克這句聽上去是投資建議的話，顯然是一句講玩笑的說話，其目的是為了強調提前開發病毒治療藥物的重要性。而且巴里克這句簡短的話是玉淵潭天通過對原視頻進行人工剪接而合成的，剔除了當中能夠顯示出巴里克明顯是在這裡諷刺緊和開玩笑的詞句。畢卡萊萊納大學2018年所舉行的那次學術研討會是為了紀念1918年流感大流行100周年，巴里克的整個演講圍繞下一次大流行可能會有多差，可能會是怎樣，我們會做好準備嗎，這些問題展開的。他詳細介紹了傳染病歷史，討論了各種傳染病病毒的特性和大流行病的驅動因素，並回顧了幾次大流行病發生時人類社會的預備程度和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可獲得程度，亦都談及到將來的疫情相比1918年還會更差到什麼程度。絕大多數國家都未有準備好，巴里克是這樣說，那就意味著全球經濟將會蒙受重創，醫療基礎設施缺乏而出現各種物資短缺，醫療保健條件方面的各種不公平或不平等，醫生將不得不在哪一個接受治療、哪一個生存、哪一個死的問題上做出艱難的決定。巴里克在演講中所警示的現象正在這次大流行病中一一上演的，而玉淵潭天則試圖將那次的演講呈現為一次有關怎樣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賺錢的演講。玉淵潭天還在這一集視頻中錯誤聲稱 NIH 在2015年對巴里克實驗室的資助金額為零，原因是 NIH 在2014年10月暫停了對功能增益研究的資助，因為擔心病毒會成為生物武器。這一集視頻錯誤聲稱巴里克得以在資助禁令之下繼續他重組冠狀病毒的功能增益實驗，並發表2015年的論文，是因為有幕後的大波士幫他暗度陳倉，美國製藥公司和德特里克堡的美國陸軍生物實驗室。但事實上 NIH 當時決定繼續支持巴里克的研究，因為巴里克向 NIH 表示他所研究的人工合成病毒已經被特登地降低了傳染性，並不構成暫時被禁的功能質疑研究。根據麻省理工技術評論對他的那次採訪， NIH 還在2018年和2019年聯絡到巴里克，向他尋求幫助開發一種針對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 的疫苗。 MERS 是另一種致命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另一點與玉淵潭天所稱互相矛盾的是，在 NIH 於2014年發布的解釋，他為何暫停獲得增益研究的聲明中未有一處提及到對新聞武器的擔憂。伯利克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表示，他的實驗室的工作幫助開發了目前正被廣泛使用的 mRNA COVID-19 疫苗，以及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第一種治療，今次 COVID-19 的廣普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他的實驗室幫助開發了另一種治療 COVID-19 的口服廣普抗病毒藥物莫納皮拉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試驗，印度已經考慮授權他成為緊急使用的藥物。伯利克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這篇採訪中宣稱，雖然實驗室洩漏或者意外感染的可能性應該被調查，但他個人認為引發這次大流行病的病毒是自然起源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自從中國政府上個禮拜宣布所有加密貨幣交易為違法並禁止公民為加密貨幣相關公司工作以來，雖然數字貨幣被驅逐出它的最大市場之一，但是價格依然上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專家說，比特幣以及是以太幣等加密貨幣的大規模中國挖礦公司將它們的高耗能高費電服務器遷往海外，剔除國內用戶之後，這一類的數字貨幣交易以及是涉及的這一類交易的大批中國初創公司預計亦都將會將基地移往海外。這個的轉移突顯出虛擬貨幣可以規避政府的監管。
The exchanges have been pushing offshore anyways, and with the exchange business,
金融諮詢公司卡普隆亞洲在新加坡的創始人卡普隆表示，這類的交易本來就一直是推向海外，做這類的交易業務你是需要雲基礎設施、開發商以及是將事情引上正軌的管理層，所以不理業務扎根在台北、舊金山、新加坡還是在上海都無關緊要，這些業務是非常之虛擬。他說，不過大家是可能提到真正受影響的是挖礦公司，多數的這些挖礦公司正處在轉移至海外的過程當中，或者已經完成了向海外的遷移。9月24日，中國貨幣監管部門中國人民銀行發表聲明說，虛擬貨幣不具有與法定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夠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這個和包括公安部在內的其他九個部門聯合發出的通知，宣布所有相關的業務都是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並且警告說，境外虛擬貨幣交易所通過的互聯網向他們的國內以及是境內的居民提供服務同樣是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中国官方新华社9月24号在解释这项禁令的时候报道说，这些虚拟货币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并且滋生洗钱等犯罪活动。中国首次出现这种采用加密技术和任何中央化的银行权威都没有关系的数字式商务，是在2008年左右，中国的银行在2013年开始禁止使用数字货币，并且在2016年以后加大了监管的力度。根据一个新闻的网站的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挖矿者，并且拥有最大的比特币交易额。该个网站报道说，四年前比特币的价格飙升的时候，突然赚了数百万美元的人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身处在中国。中国的禁令对和中国境内人士做交易的加密货币国际交易所是实施处罚。新闻报道显示，加密货币国际交易所最近几日正在试图切断和中国客户的联系，但是这些交易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保持沉默。数字货币交易所硬币基地的发言人在星期三表示，该个平台就中国的打压行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分享的信息。運營一種新型價幣的貨幣世界幣國際版的公司是未有回應置評的請求。卡普隆說，中國過去幾年以來對加密貨幣不斷加大的壓力，促使到利益相關方開始撤出中國。他還說，中國最初的那些將貸款人以及借貸人聯繫在一起的 P2P 借貸初創小公司只有不到四分之一仍然留在境內。 卡普隆话：随住中国嘅退出市场，数字货币嘅挖矿响海外应该系会变得更加容易。挖矿嘅过程系指运用计算机让新嘅数字货币进入数字货币嘅流通，并且系通过验证该数字货币嘅交易以换取支付金额。佢仲补充话：冇中国庞大嘅业务竞争，较少嘅运营商系挖矿会变得更加容易。新加坡似乎将会成为唔需要实体搬迁海外就可以开展业务嘅首选之地。截至七月份，新加坡接受咗大约300个加密货币嘅牌照申请。亚洲地区嘅新闻报道话，嚟自中国嘅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以及数字金融公司亿联集团以及系汉德集团都提交咗申请。台湾金融科技协会副理事长许旭仁话：其他的亚洲国家未能够好像新加坡这样铺展开法律的红地毯来欢迎加密货币的进入。
Where would that money flow to? I think it's a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And maybe in Asia, Singapore.
许旭仁表示，呢一笔嘅资金将会流向哪一岛？他认为呢个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亚洲，新加坡将会是他们的目的地。新加坡显然有最明晰的监管规定，亦都希望吸引到更多的数字金融货币公司。市场研究公司埃信华曼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比斯亚斯表示，在亚洲以外，阿姆斯特丹以及法兰克福正在在金融科技方面将自己打造为是国际中心，金融科技涵盖加密货币。区块链分析公司就表示，西欧地区今年被评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经济体，资金流入超过是10,000亿美元，亦就是全球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欧洲在2020年亦都有类似的猛增。许旭仁说，中国当局现时瞄准了加密货币是它作为其打击一夜暴富以及是清理狂野西部这些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狂野西部是许旭仁对很大程度不会受监管的市场行业的比喻。他预测这种交易目前暂时是会转入地下，中国将会最终将推出通过主要银行发行的官方数字货币。有好几个国家正在考虑采用新的数字货币，以允许大家是在没有银行等中介的情况之下兑换货币。这个想法的支持者认为，这样的货币具有加密货币这样的兑换容易的优势，但是又不会好像比特币这样这一类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这样价格上下波动大。马来西亚昌联国际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经济学家宋成文表示，中国当局最终可能会对非国家批准的数字货币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旧金山报道。
早在塔利班重新掌权、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几个月之前，美国退役中将约翰·布莱德利和太太就在美国田纳西的家里面日以继夜地展开营救当地人的工作。13年前，他们将退休之后的所有心血投入到帮助阿富汗人的慈善事业中。现在尽管阿富汗危机四伏、局势动荡，布莱德利夫妇说他们不会放弃，将继续帮助阿富汗难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布莱德利中将在空军服役40多年，曾经担任华盛顿特区美国空军总部的美国空军预备役司令官，以及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的空军预备役总部司令。2008年退役之后，他和他的妻子简·布莱德利创立了非营利组织拉美亚阿富汗基金会，以帮助阿富汗人民。13年来，基金会已经为阿富汗建造了7所学校，帮助当地数万名女童解决教育问题。布莱德利中将对美国之音说，无论目前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政府如何，有些事是没办法改变的。你不能够剥夺某人的教育，所以很多女童都通过他们建造的学校接受过教育。目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成年，他们的一所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喀布尔最好的小学，他们为此感到非常之自豪。基金会在阿富汗分发了350万磅的人道援助的物资，帮助当地建立妇女诊所，捐赠了医疗设备和救护车，还帮助因为爆炸而失去四肢的孩童安装义肢。 基金會的名字拉米亞是來自布萊德利中將服役期間在巴格拉姆空軍基地附近遇到的一個細路女。該女童請求布萊德利給她一雙靴，至今布萊德利中將仍然清晰地記得十幾年前的場景。布萊德利中將說他被這個女童觸動了，因為你知道在阿富汗的文化上面，男童和男人優先於女童和女人，這些是不幸的，但是這些是因為宗教和文化，這個現象根深蒂固，他們認為教育女孩是改變這種文化的方法，但是這些需要時間。這位小姑娘從一群男孩子中走了出來，要求她給一對靴，那個時候她才至九歲，她仰起她的面看著布萊德利中將，她的面上面有皺紋，眼角有魚尾紋，皮膚皺裂，看起來不止九歲。因為受到她的觸動，她開始考慮退休之後從事非營利的工作。沒多久之後，這個以拉米亞為名的非營利組織成立了。布萊德利夫婦在田納西的屋企成立了基金會的總部，並沒有任何領薪水的員工，所有志願者都是無償服務。拉米亞目前仍然在阿富汗，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他們是布萊德利一家正是幫助的眾多家庭之中的一個。布萊德利中將說他認為拉米亞可能會受到威脅，因為他的名字是他們基金會的名字。阿富汗和田納西有十個小時的時差，布萊德利中將和他的妻子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幾日幾夜馬不停蹄，白日和白宮、國務院、國防部等國家部門開會商討，聯繫所有熟人，盡一切的可能為500多名阿富汗人爭取撤離的機會，而在夜晚和阿富汗當地聯繫溝通，幫助他們準備身份材料，跟進當地的情況，幫助確保所有人的安全。布萊德利夫婦並沒有生育子女，膝下只有一個養女，被他們視為己出，在阿富汗的那些志願者都成了他們的家人。布萊德利中將說阿富汗有些人簡稱為阿富汗的母親，他覺得這些是很美好，這些人的子女，他們現在叫布萊德利中將夫婦阿爺阿嫲，這些是很有趣的，他們現在有一個大家庭。他曾經開玩笑說他們在阿富汗有很多的子女，但是到現在500多人之中有兩個人逃離了阿富汗，他們是13歲的費薩爾·斯塔內克扎伊和8歲的米娜·斯塔內克扎伊。8月26日自殺炸彈客和槍手襲擊了湧向喀布爾機場的阿富汗人，造成至少近200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軍喪生，其中包括費薩爾和米娜的母親。當時一家五口來到機場，試圖登上逃離阿富汗的飛機，突如其來的爆炸將他們分離了。費薩爾肩部受傷，米娜腿部骨折，但是這兩個小孩最終得以隨著飛機前往德國，在那裡接受了手術。這些小孩的父親和大兒子目前仍然在阿富汗。經過布萊德利夫婦的努力，兩個小孩來到華盛頓市郊的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接受後續的治療。這個醫療中心以先進的醫療條件聞名，是美國總統接受醫療服務的地方。由於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是軍事設施，必須持有軍隊的證件才能夠出入。在這些小孩住院的一個多星期裏面，布萊德利中將的小孩同樣從美國空軍退休的湯姆布萊德利上校，每日開車一個多小時，帶著這些小孩的姑姑費里什塔斯塔內克扎爾前往醫療中心看望這些小孩。布萊德利中將說他很高興湯姆能夠幫助他解決這個年輕家庭的現狀，幫助在沃爾特利德的這兩個小孩和他們居住在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德利亞的姑姑，他們每日都帶他去醫院。在他們建立基金去做慈善的整整13年裏面，湯姆一直是非常支持他們，想得很周全，令人難以置信的支持。這些小孩的姑姑費里什塔說，布萊德利一家為幫助他們的家人付出了超乎尋常的努力，他非常之感謝布萊德利一家迄今為止所做的一切，為了他們的事，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不眠不休。目前這兩個小孩已經出院，被交給了維吉尼亞一家為處於危險中的青少年和無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提供住宿和諮詢中心。 布雷德利一家在帮助费里什塔争取这两个小哥的抚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